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欢迎大家呢，今天准时参加我们光期研究的总监面对面。那我们本期的主题呢，是聚焦卧室的 Funk 首秀，然后来看接下来商品将会有什么波动。那今天呢，也是按照惯例，请到了宏观金融研究总监朱金涛以及各个板块的商品的研究总监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关于接下来下周以及后续市场行情将会有哪些重点值得关注。那首先我们看到呢，在下周的时间节点呢，就是美东时间的16到17日，那么卧室呢将会召开首场的新闻发布会。那关于接下来美联储的政策预期和对市场的影响，以及对商品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那首先我们就请金涛来分享一下关于会议的预期以及对金融市场的相关影响。
好的，各位投资者晚上好。首先可能市场最为关注的还是下周召开的这个美联储的议息的会议。那这个会议呢，也是凯文沃什上台以后的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会议。那这一点呢，可能是市场现在最为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会议的时间呢，就是下周四的北京时间凌晨。那整个发布会来看的话呢，就是首先从利率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基本上是维持不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一方面不会加息，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也不太可能去降息。那一方面呢，就是从现在美国的通胀的数据来看呢非常高，但是呢也没有出现失控的情况。就是5月份的 CPI 呢同比是 4.2%， 这个呢也是三年以来的一个新高，但是呢核心的 CPI 呢这个环比呢仅有 0.2%， 就是说有一定收紧的迹象，但是没有出现这种失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就是就业呢，5月份也是表现的非常的强势，非农的一个新增就业人数呢是 17.2 万人，这个呢是比预期是有了一个翻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失业率呢 4.3%， 但是呢薪资的增长呢还是比较的温和的。就是说现在呢其实整个通胀和就业的演绎呢实际上是有往这个美联储就是加息的必要性的这个方向呢去慢慢的去走，但是呢整体上数据上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可控的。整体上呢就是这一次的一个议息会议保持利率不变的这个概率呢可以说是基本是比较确定的。那从核心的看点上来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就是会议声明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是从美联储每次的这个会议声明来看的话，过去的两次呢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边际上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像四月份最重要的一个表述呢，就是当时的声明里面提到了，就是说在必要的时候呢要进行进一步的宽松。那这个是四月份的一个表态，就是很明显的是一个宽松的这样的一个基调。但是呢到了五月份，整个的会议声明就变成了就是要依据经济数据、经济前景和各类风险的综合评估，不预设政策的一个方向。那就是说把4月份的这个宽松的这样的一个基调呢给完全的给删掉了。那这一次来看的话呢，就是会议声明里面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新增一些就是比较就是说激进的，特别是加息的这样的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字眼，那可能是就是市场最为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吧。第二点呢就是点阵图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因为它是按照季度来公布这个点阵图。3月份公布的点阵图呢预计是2026年是降息一次。这一次的一个点阵图大概率会保持不变甚至呢不排除有这个有这种加息的这样的一个指引。但是呢点阵图在未来来看的话呢，也是凯文沃什上台以后需要改革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吧。就是这个点阵图呢是从2012年到现在，就是每个季度的末每个季末月召开这个会议的时候呢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公布。但是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点阵图实际上对于整个美联储未来的政策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指引作用可以说是慢慢的在变弱，就是它的存在的一个必要性实际上是慢慢的是在变差的。经常是和市场的预期出现这种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反差。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沃什的整个的一个表态。那整体上来看的话，大概率结合现在的通胀和就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现在的这个高的这样的一个油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大概率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明显偏鹰派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吧。但是呢如果说出现了这种就是明显的比如说提上行不排除提前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明确的 字眼的话呢，可能是超出市场所预期的。这个是整个美联储的一些情况吧，可能是下周来看市场最关注的一个点。那另外一个点的话，海外来讲就是中东的整个的一个局势，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呢，过去几天也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局势的变化，就是6月12号的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之下呢，美国和伊朗就是宣布就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呢是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具体到什么时候签署这个呢，双方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分歧。按照美方的说法呢，就是说在今天就会进行签署，然后呢立刻的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按照这个中间方的说法呢，也是确认今天呢会进行一个视频的会议来进行一个签署，但是呢按照伊朗的一个表态呢，就是说不是说今天，未来可能在未来的几天内进行一个签署。那按照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新华社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吧，就是说目前来看还是就是伊朗方面还是没有确定最终与这个美国这个谅解的备忘录做出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但是市场已经是对整个局势的缓和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预期吧，就是6月底之前达成这种停火协议的概率是有之前的 35%， 就最近的两天已经飙升到了 83%，这个是中东的局势，在目前来看的话是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缓和的这样的一个预期。这个呢就是整个海外市场的一些情况。国内来讲的话呢，本周是公布了比较重要的几个数据，给大家简单的汇报一下。像周五的话是公布了五月份的一个金融数据。从五月份的金融数据来看的话呢，整体上是一个结构上来看，边际上来讲是有一定的变差的这样的一个迹象。说新增社融是20000亿，这个呢是要比这个同比来看的话是少增了2600亿，社融的增速呢是从4月份的 7.8 然后回落到了 7.7， 从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就是新增的政府债券融资包括实体的信贷的一个融资呢，都是一个同比少增的一个局面，也是拖累社融的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那这里面值得注意的一点变化就是新增企业的一个债券是1700亿，这个呢是同比有一个小幅的一个正增长。那从今年的一个情况来看呢，就是1到5月份新增的一个企业债是 1.67 万亿，那累计呢是同比多增了7600亿。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整个实体的一个信贷的规模累计同比呢是少增了 1.4 万亿。那也就是说现在来看呢，债券融资对于这个信用扩张的重要性呢是在提升的。那从信贷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呢，银行的一个信贷的投放呢依然是一个撑压的一个状态，就是五月份的无论是居民的还是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都是一个同比少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票据的一个融资同比是多增了将近5000亿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暗含了就是银行信贷指标冲量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总体上金融数据反映的就是居民加杠杆的意愿呢还是偏弱的无论是短期的还是中长期的一个贷款同比呢都是少增，然后企业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贷款已经是连续两个月的同比负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票据冲量呢比较明显政府债券的一个发行其实相比于去年的上半年来看的话节奏呢仍然是有一些偏慢。那还有就是五月份的一个通胀数据其实特征上来看的话相比于四月份其实没有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五月的一个 CPI 是同比 1.2%， 与四月份是持平，核心 CPI 呢同比是1.1%， 那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就是食品的一个同比降幅呢是在扩大的，特别是生猪的一个价格是对于CPI 的一个同比是有一个 0.31% 的一个拖累。反过来来看的话，汽油价格呢是上涨了 23.5%， 对于 CPI 呢是有一个 0.66% 的这样的一个拉动。那也就是说汽油所贡献的 0.66% 的拉动里面，其实反过来来看，其实猪肉的一个下跌实际上是退出了这个能源价格上涨的这样的一半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那还有就是五月份的一个 PPI 呢是大涨了 3.9%， 那这个涨幅呢相比于上个月呢是提升了 1.1 个百分点。那从分项来看的话呢依然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上游向下游传导， PPI 向这个 CPI 传导依然是有一些不通畅，就是从内部来看下游的一个生活资料的一个价格同比是负的 0.8%， 也是连续37个月是负增长。整体上通胀价格表现出来的就是CPI 与 PPI 的一个同比的剪刀差是在扩大的PPI 的内部呢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这样的一个剪刀差是在6%，依然是一个扩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上游到下游的一个价格的传导还是需要进一步的一个观察。那还有就是跟这个价格的上涨就是能够相互印证的就是五月份的一个 进出口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五月的一个出口的同比是 19.4， 那前值呢是 14.1， 那市场的预期呢是 15%， 例如说五月份的一个出口呢是有一个超预期的这样的一个超预期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增幅呢相比于四月份呢是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扩大。其实主要原因呢，其实一方面呢是更多的集中于一些 AI 相关的这种电子产品类的集成电路啊，包括这种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啊，就这些呢是迎来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另外呢，包括这个新能源汽车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强劲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跟这个通胀数据表现比较相关的，就是这个价格的贡献实际上是要比这个数量的贡献呢是要更高的。就是按照估算来看的话呢，就是 19.4 的增长里面实际上价格的贡献呢是超过了这个一半以上的。那进口实际上是更加的明显，就进口的一个价格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呢是更加明显的，特别是能源项呈现了一个量缩，就是说价涨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嘛，就是说价格实际上在进出口的这个数据里面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本周的话呢，就是一方面是美联储的议息会议，还有就是周二会公布这个五月份的一个经济的数据。那另外来看的话，下一周周内还是会有这个比较重要的上海的陆家嘴论坛，因为就是一些重磅的部门都会有就是发言，也是值得市场关注的。好的，我的分享完毕。
好的，谢谢金涛。那刚刚金涛也提示呢，在下周的时间当中呢，海外还是国内呢，都面临重要的政策的一个时间发布节点。那么各位投资者朋友呢，也可以持续跟踪我们研究带来的一些点评。好的，那最近我们也看到，从黑色板块整体来看呢，波动率有所放大，尤其是原料端像焦煤焦炭整体的这个波幅呢都是在进一步的有所提升。那接下来黑色板块怎么看，就请我们黑色研究总监邱老师带来相关品种的一个观点分享。
哎，好的，钟老师。那各位投资大家晚上好。那我讲一下本周以来黑色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吧。确实波动大的还是煤焦这一块，是吧？本周整体来看，整个板块内部的表现还是分化的哈，这一块特别在周初，是吧？这个焦煤的跌幅是比较大，是吧？在周一是出现了一个跌停哈，这一块当然随后在下半周又整体来看呈现个上涨走势，特别是焦炭在下半周这个是出现了一个领涨，是吧？周四周五两天的涨幅是超过了 5% 所以前周看下来呢，这个整个焦煤呢前周还是差不多跌了 6.3% 焦炭是涨了 3.4% 是整个分化走势。那钢和矿呢整体来看都是窄幅度震荡铁矿是略微有点下跌才是略微上涨这样的一个表现吧，整体波动是相对比较小。那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焦点吧还是围绕着焦煤的这个供应端，是吧？这一块那截至目前呢就是山西那边的停产的煤矿应该说大部分都复产了，现在已经复产了77座但最新的从这个复产的情况来看哈，整个复产的煤矿生产还是处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是吧？像最新的整个原煤的日产大概也就是21.4万吨吧，比停产前整体来看是下降了 35.6%。 那我们看到本周这个样本的煤矿无论是原煤的产量还是精煤的产量环比还是继续的这样的下降，那煤矿的原煤和精煤的库存都是一个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减少这样的一个趋势吧。那就是说整个山西的整个安监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哈，这块煤矿的停产和复产都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反复吧。我们看到特别是下半周，是吧？这一块这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督导组这一块也是进入了各地这个煤矿进行这样的一个检查，是吧？部分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新增这样的一个煤矿这个停产这样的情况当然在前期价格上涨至高位之后，说我们看到其实在本周初那市场的话也是一度交易这个是吧，这个一个是部分的煤矿复产以及这个出现大量仓单这样的情况带来短时间的一个大幅度下跌。那我们觉得其实是吧，像最近的07合约是吧，包括08、09合约确实可能涨到一个高位确实因为前期现货大涨之后还是有不少的这样一个前期的获利资源它能够比较低价的资源能够建成仓单，那这块也是要关注的这一块。那我们觉得短期来看哈，这一块整个市场目前来看哈，我们觉得 是吧，这个整个生产端的啊虽然有所恢复吧，但整个制约还是存在的。特别是现货端，我们看到啊这个主焦煤的价格各地涨幅还是比较明显。短期来看哈，我们觉得可能整个焦煤的供应的恢复，我们觉得还是有难度啊，这个特别是六月份还是整个鞍前生产月，那整个供应偏紧的格局我们觉得是很难以改变的。我觉得焦煤的价格整体来看可能还会呈现一个就是说震荡偏强，当然日内是吧，就像上说日内的啊这种波动啊会呈现加大啊这样的一个趋势哈，这一块确实多空的博弈也是比较激烈的。其实从焦炭来看啊，相对来看这周是吧啊这个就成本的体现是更加的明显是吧，比如像焦煤啊，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这样的一个是吧，包括前期啊在那个澳煤进口窗口打开以及锰煤啊这种啊进口的啊这种上升是吧，这块一定程度上弥补。那么看了焦炭的话确实啊更多是体现出山西国内的啊这样的一个焦煤价格大涨啊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驱动是吧，这一块。我们看到这周焦炭应该说很快的第六轮的提涨就落地了啊，这一块。那第七轮的提涨是吧，在周五也提出来了，那焦化厂给的是啊这周一是吧，就下周一啊要进行一个落地。那目前市场主流预期可能还会再提涨8到9轮啊，就是第八轮或者第九轮还是会提涨啊这一块。所以说现在来看就是说焦炭更多的我们觉得是一个成本的驱动是吧，就是最近虽然啊焦炭连续大涨，我们看到现在的全国的啊增焦的啊这个平均盈利也就是21块钱是吧，比上周还是降了28块钱啊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看到整个焦炭的产能利用率啊包括整个的日产啊都是呈现一个下降的啊这样的趋势，焦企的库存也是呈现一个明显下降趋势，还是出现一定程度的啊焦企出现吸售啊这样心理。而且最近的话这个部分的焦企啊在采购焦煤特别主焦煤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啊这样的一个紧张吧，部分煤种采购之啊出现困难啊。所以我们觉得整个煤焦来看哈，这个包括焦炭是吧，焦煤整体来看哈，整个供需啊还是黑色里面啊最强的，所以我们这价格可能还是呈现一个震荡偏强啊一涨难跌啊这样的走势吧。那其他的像铁矿来看近期相对来看是表现偏弱，当然这周的周中的话也是出现这样的一个长协谈判的这种沉稳劳动啊出现一定程度的短时间的啊这样的一个反弹，但整体来看前周还是呈现一个偏弱啊这样的一个态势吧。我们觉得就是铁矿近期的话就是还是体现在供应端的压力是比较明显啊，像这周的话整个全球的铁矿的发运量又是增加了173万吨啊，这个47港的到港量是增加了147万吨，那这周铁水产量是略微增加0.14万吨啊，这一块是吧，这个增幅是比较小。然后港口的库存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累库吧，这周47港的库存是累了96万吨，到了1.73亿吨，那这个库存同比是高了这个2787万吨啊，所以说整体来看，铁矿的整个供需端吧，压力还是偏大是吧，这一块啊，整体的库存啊是处在这样的一个高位吧，这一块。啊，短期来看，我觉得可能如果没有啊这个外围的啊一些劳动的因素，是吧？这个我们觉得可能还会呈现相对来看震荡偏弱这样的走势。那从财的情况来看，近期表现也是持续的一个窄幅震荡啊。其实供需来看哈也是走弱，那目前的整个市场是处在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消费淡季，整个终端需求啊是处在这样的一个低位的，包括这周五大财的库存是继续累积是吧，已经连续的2周啊出现了累积的。那其中像这个螺纹钢的库存是吧，这周是增加了7.3万吨，热卷的库存是增加了5.9万吨，那整个需求啊是继续下降，像这周螺纹钢的表外消费量啊是下降了这个5.9万吨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吧啊这一块。这周包括公布的像这个色龙啊，还有5月份的新增信贷的数据啊是吧，包括是吧，像这个5月份的出口的啊整个数据来看哈，整体来看包括汽车的产销数据来看哈，这一块是吧，这个虽然像这个信贷啊还有包括出口环比啊是有所回升，但整体来看同比还是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下降的趋势是吧，特别是像住户部门的这样的一个新增贷款啊这一块是吧是连续的负增长，5月份的新增中长期贷款住户部门还是 负的571元，同比是少增了1317亿元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就是说整个财的整个需求端确实还是表现的比较弱，那也是被价格压制的这样一个主要因素啊。当然从财来看呢，它最大的支撑是吧，是处在这样的成本支撑是比较强的哈，就最近是吧，这个煤焦价格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上涨是吧，这个特别是焦炭已经提了7轮是吧，这一块啊，7轮的话就是也差不多涨了350到375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应该说啊，对这个也导致啊，通过煤焦来压缩了钢厂利润，那现在钢厂已经处在盈亏平衡点啊，部分钢厂已经走入亏损，所以说啊，整个市场的这种支撑啊，成本的支撑啊是在比较强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对台来看。一个的话就是说它上方是受这样的一个淡季需求的制约，下方呢又受这个成本比较强的支撑啊，找出这种趋势性行情的难度我觉得是比较大的，可能还会呈现一个窄幅震荡啊整理啊这样的一个走势吧。好吧，这就是我这边大概分享的一个总体情况啊，周老师。
嗯，好的，谢谢陈老师。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这面简要讲一下原油，因为从近期的原油市场行情来看呢，受到地缘的影响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整体来说目前市场的地缘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反转，整体走向缓和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根据周末的一个最新消息来看呢，其实双方还是在往这个签署备忘录的这个维度去走，但是目前各方对于这个达成最终的备忘录的一个信心呢，应该说是有所不同的。从斡旋方巴基斯坦的情况来看呢，就是目前在周末呢也是发布说认为后续还要敲定一些后续的步骤，而美国方面呢，无论是从总统的发言还是从官员的发言来看呢，都认为可能就在未来的几天会达成相关的这样一个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的一个情况，那么市场是比较有信心。此外从伊朗的外交部的发言人的一个情况来看呢，其实只是发表了一个就是认为双方推动这样一个对话并没有形成最终的一个协议，同时伊朗的这个立场呢也一直在重申，就是解冻伊朗的被冻结的资产是伊美的谅解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所以整体来看呢，从目前的地缘的角色上来看呢，其实可以看到这还是一个拉锯战的局面，只是说市场认为这个最终的协议肯定会达成，只是中间会有一个时间上的曲折而已。那么从最新就是今天晚上最新的一个消息面的情况来看呢，就是伊朗这边的官员说美国已在备忘录的草案当中同意伊朗将在其境内是就是稀释高浓油这样的一个库存，具体的一个机制呢将在未来的60天内进行一个相应的讨论。所以整体上来看，其实目前的一个分歧点呢，其实是伊美双方公布的这个细节其实是有比较重大的一个分歧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排除美国的继续极限施压，那么引发了原油这一类的地缘资产的一个反复计价。所以从当前的原油市场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来看呢，就是抑制价格受到抑制的程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所以这也导致了最近尤其是上周整个周度的油价来看呢是往下回调到了刷新了最近这几个月的一个低点吧，应该说整体来说。所以油市的这种多头的信心呢也是大幅的受挫。那么从目前市场的供应维度上来看呢，需要注意的是从这个整个五月份来看，欧佩克的月度产量依然有一个330多万桶的一个下降，那么也使得整个欧佩克的月度产量降到了1633万桶的这样一个水平，就整体的这个供应量是呈现了大幅的一个收缩。此外呢，从几个重要的成员国来看呢，像尤其是伊朗这一块的五月的原油日产降幅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达到了20%左右。那么整体的伊朗的产量水平呢，目前是降了55万桶到了233万桶。那么在这个当中毫无疑问受益的呢是美国的一个出口的情况，那么目前跟踪到的数据显示整个美国五月份的原油和燃料的出口量 攀升至了大约1050万桶每日，连续第三个月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出口国。所以从整体的这个市场的供应维度上来看呢，其实呈现了一个跷跷板效应，中东不断的去降，而美国呢是跃升成为了原油和油品的出口大国，那么并且呈现了一个持续高位，那么它的这个供应的这个调节呢，主要是通过战略的一个储备的释放以及炼厂的高开功率维持了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另外一个从需求上来说，可能还是呈现了一些结构性的分化。那这个分化呢，就体现在第一个，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整体经济面运行的一个情况呢，其实是使得原油的总体的需求是往下调的，尤其是最新的这个欧佩克的月报呢，把整个26年的原油需求的增速调降到了97万桶，这是连续第二个月下调，这也意味着从整个三个机构来讲，欧佩克、 EIA 和 IEA， 本身欧佩克对于需求是最有信心也最为乐观的，随着它对于后续预期的一个下调呢，也验证了市场整体的一个需求情况其实是出现了一个下降。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呢，国内五月份的原油进口呢是3300万吨的一个水平，环比是降了14%，同比是降了29%。那么由于整个五月份的进口量的一个下降，所以拖累了一到五月份的累计进口降幅是达到了4.8%，也就是今年的一个情况呢，原油的进口是出现了一个累计5%的左右的这样一个进口的一个降幅。所以整体来看呢，其实这一次的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呢，对于整个亚洲市场的原油的正常供应是形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冲击的影响。那对于后市来讲，市场还在计价什么呢？其实近期从价格结构上来看呢，无论是近端还是远端，其实价格都呈现了一定的回落，而且从现货市场上来看也在同步的回落，也就意味着就是可能从目前的市场的计价的维度上呢，回归到了霍尔木兹海峡解封，然后近端的这种累的这个原油的这个油轮需要供应会疏散到整个市场当中，进而对整个市场的近期的供应端呢形成一定的抑制，所以这个呢是使得原油的整个近远期的估价呢都往下去走。但整体来看，我们觉得后续存在的变量或者不确定性呢，还是在于说整个协议其实并没有正式的签署，那么地缘这一块它的不确定性并没有完全消除，所以油价还是存在一个反复震荡的这种可能性。那么接下来可以关注一下整个后续来看油价在整个的这个运行过程当中的一个关键的支撑，比如从 WTI 的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观测一下前低附近这个$80附近的这样一个支撑是否能成为市场的有效的心理关口。所以整体上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在地缘的这个主导有所反转或者消退以后呢，那么整个原油回到市场基本面的一个计价整体还是会走的会震荡偏弱一些，这个是我们短期对于原油市场的一个看法。那么由于这个油价的一个重心回落，也对相应的油品以及化工品种呢形成了溢出的影响。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能化总监杜冰庆，冰庆来分享一下相关品种的一个具体情况。
好的，庄老师，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晚上好。那我来讲一下这个下游的一些能化品种。那首先看一下沥青，那沥青其实看到是最近整个能化品种特别是油品中表现最强势的这样的一个品种，那么主要的一个驱动还是来自于这个供应端的一个支撑。那么在这个利润亏损以及原料紧缺的一个双重打击之下，那国内的一个炼厂沥青的开工和周度供应是连续的数周创了新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像 本周的开工率是仅仅只有 13%， 周度总产量的话是20万吨左右，环比降幅是在 26%， 同比降幅则已经超过了 60%。 那么并且就我们近期对于山东的一些炼厂调研的情况来看的话，那么目前的一个开工率可能后面整个负荷还是有进一步下降的一个空间。那么因此在这种供应低位之下，其实我们也能看到近期沥青的这个厂库和社库的一个去库速度都已经是加快，因为部分贸易商都是以这个发库存来去维持。那么本周的一个社库是环比下降了 1% 到 30% 左右的一个水平，那么厂库的一个库存也是在持续的下降。那么在这个现货资源非常紧缺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可以看到近期沥青市场的一个现货价格是非常强势的，特别是像这个货源比较紧张的这个华南以及华东地区。那就山东地区来看的话，也已经虽然山东地区的货源相对来说比较充足，但是整个现货的一个价格也已经是基本和盘面平水或者说小幅深水的一个情况。那华南和华东地区的一个基差走强的是更为明显。那除了供应端的一个支撑之外，会看到需求端其实在前期表现的也还可以，主要是北方地区的一个终端的施工刚需是在逐渐的一个增加，那么使得终端的改新沥青的这样的一个开工率也是在上行。南方地区呢，前期整个需求会表现的相对来说不温不火一些，但是后面因为这一周开始，那么像南方地区已经开始逐渐的去进入到这个梅雨季节，那么随着降雨天气的一个增加，可能南方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是会对于整个盘面和现货的一个价格有所的拖累。那从这一周的一个沥青出货量来看的话，也是相对来说环比有一定的这个减少。那么终端的这个改新沥青的开工率来看的话，暂时维持稳定，但是后面南方地区的一个需求可能会对于整个终端的开工也是会有所的影响。那这个是可能是后面去拖累沥青价格的一个风险点。但是短期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就算近期原油价格波动比较剧烈，或者说在整个地缘局势有一定转向的一个背景之下，可能沥青的一个绝对价格是会有所的这个绝对价格有所下行，但是整体的一个裂解我们觉得也还是会维持在偏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需要注意的就是可能后期的一个需求端的一个拖累，但是在供应紧张不变的这个格局之下，那我们觉得沥青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估值也依然会维持这样的一个偏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这个是沥青。那么再看一下这个燃料油，那近期的一个燃料市场还是呈现低流表现非常强势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低流的这样的一个强势的驱动，其实我们之前也解释过，主要是由于调和组分相对来说非常的紧张。那么观测到像一些低流主要的出口国6月份的一个发货基本上还是位于偏低位，像科威特6月还是没有低流的这个出口，那运往新加坡的这个套滤层数量会进一步的下降40到50万吨左右，那么目前预测的值大概是只有60万吨，也是连续第五个月下降。那么另外低流的一个需求相对来说表现的是比较刚性的，主要是来自于传燃加注的一个需求。那虽然新加坡的这个传燃加注量是因为高价有所下滑，但是像国内的一些舟山以及上海港口加注需求都是比较的稳定。那反观高流市场来看的话，虽然整个供应也是有减少的这样的一个迹象，但是高流的这个需求今年影响最大的还是在于国内炼厂的一个进口量。我们前面提到因为国内炼厂受到利润亏损的一个影响，那么对于整个高流的一个这个炼化需求的一个进口是已经是出现了大幅的下滑。那么6月来看的话，国内的高流进口接近是有50万吨左右，并且发电的一个需求端来看的话，目前来看暂时比较的稳定，没有超预期，所以使得整个新加坡高流市场的一个结构还是要弱于低流的一个市场。那短期我们觉得这个情况就算成本端的一个油价会有波动，但是这种低流表现要相对强于高流的这种结构性的一个强势暂时没有变化。因为我们看到海外的这个汽柴油依然还是属于，特别是柴油还是处于一个结构性紧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所以我们觉得这个 LU 对 FU 的这种高溢价可能暂时也是会短期去维持。那再看到下游一些其他的这个化工品种，那么像这个甲醇和聚乙烯其实在 前面都是走了一波这个低估值的这个修复。那甲醇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会觉得它下游的一个需求的影响可能会在这个短期未来是有所的这个显现。一个前面其实供应端伊朗有一些的这个装置已经复产，那么需求端是更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拖累的这个潜在的一个因素，因为下游的一些装置已经出现了这个大部分的关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需求端的一个拖累可能会使得前期的这样的一个低估值的这个修复会再度的回落。而据悉听来看的话，塑料是整体下游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依然表现的比较的疲软，那么另外供应端也还是相对来说是一种产能过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可能在化工品种中依然会维持低波动的一个表现。那对于这个聚酯的一个产业链来看的话，那我们看到像前期的这样的一些 PX 以及 PTA 供应端方面的一个扰动比较多，那市场目前比较关心的是需求端是否还是会受到这种负反馈的一个压制。但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因为下游的这些涤纶长丝的一个库存也已经是位于极低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后续的这样的一个的需求以及下半年的这个金九银十，我们还是会给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乐观的这个预期。那么以及从中期来看的话，整个 PX 以及 PTA 今年的投产的力度算是偏低的，那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后续啊，这个聚酯产业链的特别是上游的啊这一些产品的话，可能后期的话会更有这个来自于供应端的这个支撑，可能会表现的要比这个甲醇以及聚烯烃要更强一些。那这个最后再讲一下这个集运市场，因为我们看到集运的话近期表现也是非常的强势，其实从四月下半旬以来整个价格的重心就是在稳步的上行。那从这一周的一些这个变化来看的话，一个是现货端六月最后一周的这个开仓价已经出来，那相对来说是比较超预期的，那么现货的一个揽货价格是已经到了5000美元大柜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说明需求端依然还是非常的强势。那另外七月份的这样的一个涨价函也已经出来，那么有这个报6000以及7000美元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价，那么说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现货运价依然还是处于一个这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周期之中，其实主要的驱动还是来自于需求端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像这个海外的这种旺季的订单其实有提前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并且从我国的这样的一些出口的数据来看，可以看到因为全球的这个 AI 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提振，那么相关的一些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以及包括这个汽车，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出口也是维持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那特别是在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一端，因为有巴西的这个关税的一个提升会在七月份去生效，那么所以南美的这个航线的一个运价也是随之上行，那么给到欧线也是有带来一定的这种共振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另外供应端来看，其实整个集运的欧线的这个供应端受到美伊的这种实际的影响会比较小，主要还是一些这个地缘情绪端的一个溢价，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地缘冲突之下，其实我们会看到亚洲港口以及这个欧洲港口的这种拥堵的一个情况依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严重。那么另外在这样的一个地缘之下，可能今年各航司对于红海复航的一个预期又是有所的延后，那么哪怕可能在这个七月份霍尔木兹海峡去重新的开放，但是出于整个航线的一些稳定性，供应链的这个稳定性以及包括保险等等的一些考量，那么预计年内可能还是比较难以去实施红海复航，那么供应端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就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这个增加，所以整体其实集运的一个供需端在年内都是会维持偏紧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从短期来看的话，那我们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现货运价的一个上涨的过程之中，然后包括需求端也暂时没有看到这个走弱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我们对于现货运价以及盘面还是会抱有这个比较乐观的预期。需要注意的风险点就是在于如果这个地缘端出现了这个缓和，然后美伊协议谈成的话，其实对于集运来说是会有一些 地缘的这种情绪端溢价的这样的一个回吐，那么可能会对于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价格会有一些这个负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但是需求端不受影响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觉得它的一个这种上行的趋势也是还是暂时不变的。那需要关注的就是因为这一轮的这个需求的旺季是有所提前的，那可能会跟24年一样，那么在八月份啊，这个上半月的时候，那么价格就会出现，以及需求就会出现拐点，那么这也是这一轮的一个旺季需要去关注。那么何时啊，像这个下游的这个货代会出现这个接货比较乏力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是未来需要注意的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那以上是我对于整个下游的能化品种以及包括集运市场的一个分享。
好的，谢谢冰庆。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新能源品种的价格波动呢是大起大落，大落再大起哈，就整体来说呢，还是吸引了市场不少投资者的一个关注。那接下来是有请我们的有色分析师朱熹来分享一下关于新能源和有色板块的相关品种的一个情况。
啊，好的，钟所，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接下来分享一下有色和新能源品种的一些情况。那么首先从贵金属这边来看，那整体下周定价的一个核心焦点会将完全转向美联储6月这样议息会议。那么在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2点将公布利率决议及季度的经济预测概要。那市场一致预期是维持在 3.5% 至 3.75% 不变，但是点阵图调整与新主席表述，我们认为才是真正方向的一个锚。那本次点阵图大概率会转向利率稳定，甚至出现这个多数官员预测加息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那在政策声明中，下一步倾向向降息这样的措辞是被删除，那也标志着美联储自2024年以来这样的一个宽松周期的一个政策基调的一个转向。那当前 CME 市场已经完全定价了6月份按兵不动，但是7月和9月降息的概率被压缩至极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对黄金市场来说的话，就已经处在加息预期已经开始计价，但是是否充分的定价尚未不明确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整体黄金的走势必然也存在一些反复，因此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建议仍然是等待这个利空的一个落地再进行一个操作。那关注会议前后的话，是否会出现这个买预期卖事实这样的一个反向波动。那同时的话也会关注到整体黄金在4000美元每盎司这样的一个支撑力度。那银铂钯整体的表现来说是跟随黄金上下波动，那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经历了整体大幅下跌之后，底部的一个区域支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显著的，但需要注意到就是说整体黄金对于后市啊也的黄金的一个表现也将决定着这个银铂钯的一个波动的一个方向。那么从有色这边来看的话，首先就是铜，那铜价我们预计仍然是表现维持在高位震荡宽幅震荡的一个格局。那矿端的话，整体供应的一个收紧会是这样提供了整个底部的一个支撑。那美伊谈判的一个进展与美联储的议息会议来说，也是双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宏观驱动去掣肘着上行的一个空间，所以整体后市的话，我们建议仍然是以区间震荡谨慎的这样去对待。那么对于整体后市来说的话，我们建议就是等到宏观的一个风险充分的释放之后再进行这样的一个布局。那一方面的话，整体宏观如果说整体会议是出现了释放超预期的一个鹰派信号，美元的话将会持续走强，也会继续压制这样的一个铜价。那美伊方面的话，前期的地缘的溢价的一个品种也会面临着进一步回吐的一个压力。那另外的话，就是在6月30日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铜关税评估报告提交的这个期限是临近，那贸易商在政策落地前的话仍然是有囤货的一个驱动，那 COMEX 高库存和这个跨市价差的一样，这样的一个情况仍然是形成了短期的外盘价格的一个支撑。但是国内这边来看的话，是逐步进入到消费的一个淡季，那边际上的一个支撑也会有所转弱。那铝这边来看的话，在这个云南西南进入到这个丰水期的末端，在厄尔尼诺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的话，市场重新去担忧这个限电的一个问题。那另外的话，国内的一个铝锭社会库存现在是 开始进行趋缓，那说明国内整体内需上是开始显现，那后续的话进一步的去关注整体去库的一个力度。下游来看的话，铝加工开工来说还是维持着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但整体表现出比较分化，那其中出口新能源以及电网订单相对表现比较稳定，但是我们会发现建筑型材表现偏弱，那价格上来说的话也是表现出这个内弱外强的一个状态。那担忧点就是在于整个海外的价格，如果说因为美伊的一个谈判取得超预期的一个进展而回落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国内的来说整体表现也是有所拖累的，所以来说就是降低这个铝价上半年的预期，那更多是看多这个下半年的一个情况。那对于镍来说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体这个镍矿的印尼镍矿政策对于整个价格影响来说还是比较大的。那在上周的话，印尼的这个矿业部的一个部长表示，印尼可能在价格良好的一个情况下放宽镍矿生产的一个配额。那从整体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也会发现在这个今年来说，整体这个供给端是出现了主动的一个收窄。那其中的话就表现在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配额的一个问题，导致印尼的这个相关的一个矿山是进入到这个停产维护的一个阶段。那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因为这个镍矿的一个报价的一个调整以及硫磺等这样的一个因素，导致部分项目是出现了停产和降负荷运行的一个状态。那根据总量排产来看的话，六月份整体表现出减量比较多的在于镍铁，那少量在于电镍，但是其他的一个项目上因为这个复产和转产上都是有所增加的。那需求这一端来说的话，表现仍然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那六月份整体三元的一个表现相对持平，那不锈钢是出现小幅的一个下降。那整个对于镍来说的话，它的一个矛盾点就集中在这个库存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看到整体虽然说供应端是在持续的分环节的一个收窄，但是一级镍的一个库存仍然是持续增加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会发现整体的一个减产其实没有在库存的一个维度进行一个兑现，整体镍的一个基本面表现来说还是比较偏弱的。那短期的话，我们也是建议整体关注这个宏观的一个影响，以及七月份可能会进行公布这个镍矿后续配额的一个进展，以及这个地缘导致的硫磺供应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问题。那新能源品种来看的话，首先就是工业硅方面，那工业硅整体表现出这个供给上放量需求是表现萎缩的一个状态。那在于这个西南风水电价的一个下调，那整体四川还有云南的硅厂复产意愿是比较强烈的，会发现整体六月份产量预计是环比增长 15%， 而下游多晶硅企业来说，因为这个亏损的一个原因是开启了这样相关的一个减产，那部分多数的一个企业复合是下降到了 50%-60% 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机硅和这个铝合金的一个需求也是表现比较平淡，总体行业的一个库存也是超过了40万吨，整体表现出去库的一个难度比较高。那成本端来看的话，会发现电极和木炭的价格是小有松动的一个状态，但综合来看仍然是没有见到这个停减产的一个信号前，我们仍然是建议这个多头是规避的一个情况。那多晶硅这边来看的话，整体全行业亏损是倒逼着减产，协鑫通威等这样的一些头部企业是一度宣布这个停产或者减修，六月份整体的一个产量预计是环比下降了20%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下游同样我们看到硅片和电极片同样也是出现这个降负荷的一个生产，那对于多晶硅的一个采购来说也是表现比较谨慎的一个状态，整体库存去化的一个速度来说是比较慢的一个情况。那短期的话也是建议多去关注这样的一个政策性的因素。那关于下周正式发布这个能耗管控文件的一个市场的相关的一个传言其实尚未得到官方的一个确认，但是市场情绪其实已经充分去定价了相关利好的一个预期。那多晶硅的整体价格上可能会阶段性进入到去验证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验证期，那等待消息明朗确认之后再去确认后续的一个节奏。但如果说如果政策兑现的话，则有望去这个维持在高位震荡的一个状态，反之的话则会面临回吐之前的一个涨幅，那警惕这个盘面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波动。那碳酸锂这边来看的话，整体表现就是我们会发现在上周整体市场情绪是进行了一个修复，那整体表现股商共振，基本面上来看的话，仓单也是出现了小幅的一个去化，但是整体基差的一个表现仍然是偏弱运行的一个状态。 那后续我们认为阶段性如果能看到这个基差和仓单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正反馈的话，那对于价格进行进一步的上修还是有望进行下一步的一个刺激的。但是需要注意到的就是说当前在前期整体这个价格快速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下游整体的一个备货系数是得到了再次的一个放大，所以我们认为如果短期出现这样的一个单边的一个大行情来说的话，可能仍然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有价无市的一个局面。因此我们认为短期这样的一个行情更多的是一个价格的修复，而不是这个价格阶段性的一个反转。所以我们认为短期来说高度上的一个表现可能也是比较有限的。那后续来看的话，需要关注到就是市场是否有新生的一个变量去干预后市的一个预期，比如说整体这个津巴布韦的一个发运可能会不及预期，那简沙窝的一个矿山项目是否能够复产也需要等待新一步的一个信号。另外就是关注七月份整体的一个需求增速的一个表现。那以上就是有色和新能源品种相关的分享，钟所。
好的，谢谢朱熹。那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聚焦到农产品板块，那有请我们的农产品研究总监王娜分享一下相关品种的后续看法。
好的，钟老师，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这边的话主要是说一下最近的农产品板块中大家比较关注的热点吧。第一个是鸡蛋。因为大家也注意到鸡蛋的这波增仓上行的话，其实也是很吸引了很多资金的一个关注，尤其是鸡蛋市场中明显的一个增仓的动作，也是吸引了相关监管机构的一个注意吧。那么我们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一下，就是鸡蛋市场的一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之前市场调研的时候也发现了，就是本轮鸡蛋的上涨的话，其实还是有之前这个蛋鸡存栏或者是补栏下降的一个影响吧，就是说对应着今年的消费比较旺盛的这个季节，整体上来说的话呢是供应端的阶段性的一个减少。然后同时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四月份的话呢，就是老鸡的一个淘汰量有一个明显的增加，所以存栏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个拐点的。所以其实从基本面来说的话，确实是支持了这轮的一个上涨。那么我们看近期的一个表现，近期的话呢，就是鸡蛋期货的价格呢是呈现了高位震荡，尤其是最近的这个高位期间有资金换手的一个行为，主力资金的话也是完成了移仓的换月。上周的时候啊，鸡蛋呢2608合约高位小幅回调后，本周呢是震荡的一个表现。整体上来看呢，整个的价格还是处于高位的一个水平。八月合约呢是报收在接近4700元每500千克的一个水平。现货价格呢是出现了小幅回调之后呢再度的反弹，我们看全国贺可蛋的均价是5.12元。所以说期货价格还是低于现货的，也这也是部分的资金继续看涨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周前的话呢，蛋价涨至高位，下游对于高蛋价其实有一定的谨慎的一个心态吧，走货的情况是有一定的放缓。另外呢，就是端午备货的话呢也是接近尾声了，然后是马上就端午假期了，所以呢贸易商的这个采购积极性呢其实是有一定的减弱了，尤其是后面的话会进入到6月10号左右，就是进入梅雨季，它这个储存难度会增加。从目前的一个市场心态来说的话，多空双方的话其实是有分歧的。多头的一个主要逻辑的话呢，就是这一轮的蛋价的上涨是有基本面的支撑，并且预计呢会持续到中秋的一个前后，所以这对于这一轮供应偏紧的话给到的时间预期呢是比较远的。空头的话呢，整体的一个逻辑呢就是现在呢进入到梅雨季了嘛，然后不利于鸡蛋的一个存储，所以后期的话呢端午备货也接近尾声了，需求呢也没有太好的利多了，所以其实市场中多空双方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分歧吧。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要更要关注这个资金对于市场的一个情绪端的一个影响吧，注意大家就是建议大家持续关注持仓的一个变化和情绪端的变化。那么再说一下，就是大家第二个比较关心的就是生猪，因为生猪和鸡蛋的相似度是极高的。生猪的话也是经历了接近10个月的亏损，而且9个多月了，然后呢养殖也是一直处于亏的一个情况。那么先说一下价格，现在呢生猪截至到6月12号的时候均价是9.44元。大家都知道全国的均价的话，全国的这个成本价的话是在12块钱左右，牧原的成本价呢是在11.6元，然后部分的话是在13块钱，所以这个9.44元肯定是明显的低于了成本价，然后养殖亏损的话也是在持续。 9个多月的一个时间了。整体上呢，大家也是持续看政策嘛，因为国家的部委的话也是频繁的开会，主要也是说要限制能繁的存栏，就是不要让这个猪价持续的低迷，所以政策底的这个呼声一直还是比较高的。这个从价格上来看的话呢，就是端午前的话吧，鸡蛋的这个支撑比较明显，而猪的这个就很差，因为大家也是看说到呢，就是这个叫端午备货需求缺席，可能也是天气炎热吧。第二个可能本身这个市场节日的消费的话，这最近的这一年吧，明显的不是很旺盛了。另外可能这个端午有吃鸡蛋的习惯，对于猪肉啊还有高温呢，其实都不是太利好的，就高温天气不是很利好猪肉的消费，现在确实是处在消费的一个淡季。但是偏利好的地方呢，就是北方的养殖区域有这个缩量挺价的一个动作，因为毕竟猪价也这么低了，然后散户的话也大批量的退出市场了，确实也很难坚持下去，所以大家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些挺价的动作。同时呢，我们也调研了上市公司的一个数据，就是五月份的上市公司的出栏量是明显的一个下降的，就是全部上市公司和头部的都出现了下降，降幅的话大概是在 5% 左右，幅度不是很大，但是大家都还是出现了这个出栏下降的一个动作，因为也确实是养殖亏损之后呢，大家也有被动的去减的一个情况。但是就是后面对于猪价能不能起到支撑性的一个作用的话，大家其实这个时候也比较关注需求吧，至少大家觉得这个虽然供应少了，但是需求也弱下来了，所以就是在这周的一个生猪的价格上也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但是据说周末整个的猪价还是有所反弹，就是尤其是配合着周五生猪的九月合约有一个明显的拉升，猪价重新回到了12100这个水平吧，所以还是给市场了一定的信心。对于未来的市场行情的话，大家现在普遍的预期还是一个进弱远强，进弱的话就是因为现货的这个猪价压力比较大，然后呢近月合约体现这个问题升水回归，七月合约一直也是升水回归的状态，但是对于远期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利好，毕竟是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个生猪市场这个政策底，大家对政策底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吧，毕竟这个国家多部委多次强调这个问题，要维持这个生猪的价格的稳定，不要行业过度的竞争，然后其实对市场还是有影响，尤其是头部的企业也确实做了这个减栏的动作。那么最后的话呢，我们就是觉得对于生猪市场来说的话呢，就是整体上来说整个的价格是涨跌互现的，就是上一周。技术上来说的话呢，就是九月呢重新回到了12000这个整数关口，那么短期的话就是看这个均线附近的一个表现吧，就是技术指标的一个表现。对于中期的话，我们对于九月合约还是维持这个偏乐观一点的预期的。最后说一下这个油脂，因为油脂油料这个跟原油的关联度极高，尤其是刚才大家也都提到了原油和宏观的表现，那我们今天就是再说一下油粕市场这一周这个偏弱的一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宏观的是压力。宏观这边的一个压力性的因素吧，尤其是原油价格的波动对于整个的油脂来说是形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另外的话就是基本面上的话，美国农业部六月的报告呢是中性偏空的，报告上调了阿根廷大豆的一个产量，全球大豆和油脂的库存攀升，比较宽松的基调呢是压制市场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美国农业部的一个报告的话呢，其实大家也是在关注这个新作的这个面积和单产的预估上，现在来看的话呢偏空一些，但也不是特别的空，所以呢大家也是觉得这个数据吧是可以接受的。需求端的话还是比较平淡，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市场终端采购呢谨慎为主，需求没有承接这个就是供应端的压力之下吧，需求承接力度相对偏弱一些，油脂的话小幅度的累库。另外呢气象机构也预计厄尔尼诺的形成，高温干旱预期增加，棕榈油的话呢我们觉得和菜油还是有这个题材的，我们觉得油脂的话也有分化，就是整体上这个菜油和棕榈油还是有基本面支撑的吧，预期和偏强。这个谷物类的价格还是依托于政策吧，因为毕竟这个利空的政策就是稻谷的这个利空政策兑现了，兑现之后呢价格就有反弹的一个表现，但是九月合约呢也是重新回到了2350这个整数关口，
所以呢从目前这个价位的话呢要关注这个整数关口的表现，看价格如果说不能有效突破的话，预计价格还有回落的一个要求。我就介绍到这里。
好的，谢谢王娜。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资源品的总监夏金来介绍一下最近市场关注的一些热点。
好的，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晚上好，钟老师晚上好。那资源品我们这跟踪的这几个主要品种本周仍然是以下行为主。那分别来看糖，国内和整个原糖都是一个不断下行探底的过程，但国内同时伴随着持仓创了一个就是相当长一段时间来以来的一个新高吧，整个主力合约持仓达到了95万手以上，也就是说市场的分歧仍然是比较大的。那多头的主要逻辑仍然是远期的一个天气升水，这个厄尔尼诺气象的问题，加上就是说这个糖价格，农产品价格跌到了这个成本线之下，对于这个就整个投资价值的一个认可，然后以及更长周期维度上来看，整个农资以及耕种成本，然后包括化肥，然后耕种的这个机械作业的成本增强了之后，对于整个农业种植成本提升的一种担忧。那空头的主要逻辑是依托于，那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库存的压力。截止到5月底，广西和云南两个省的累计库存都是这么多年历这个同期的一个新高。那这个如此大的一个库存要在9月底10月左右要消耗掉，因为11月下旬基本上广西的新糖就开始有上市了，所以时间并不是特别的充裕，这个时候同时要叠加着进口糖以及糖浆和预混粉的一个供应，所以总体供应仍然是充裕的。那从时间的维度上来说，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距离交割期越近啊，对空头其实反而会更有利。目前整个产业端是特别是上游生产这一端对于交割的这个意愿还是有的，那只要前期保值的部分有利润的，这个还是愿意做一些保护的。那但是整个的市场现在特别是伴随着这个原油价格的一个调整，商品也有一点点的反弹，所以其实短期之内价格也面临着非常大的分歧，在这个地方一旦形成了多品种共振，其实对空头反而是不利的，对多头会更有利。所以整个对于糖的看法是，我们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个短期这个空头特别是库存端的压力会逐渐的显现，但是在真正这个合约到期之前仍然有相当长的时间会带来盘面的一个反复。那更远的视角上来看，特别是针对一月合约以及未来的五月合约705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天气的溢价和风险的这个担忧仍然是不变的。这是糖的情况。再来看一下棉花，棉花整个这一周就特别是前两天啊，仍然延续了上周的一个下行行情，这个更多的是基于国内减产幅度3%到5%不及预期，叠加了这个下游消费端对于如此高的棉花价格的一个负反馈产生的一个担忧情绪，价格出现了调整。但是其实看到每年的这个干旱虽然有缓解啊，但毕竟你这个干旱率还是同期的一个就这么多年同期并不低的这么一个水平，而国内呢这个也是一个供需平衡表象偏紧的方向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理解包括下游的从纺织企业这个库存端的情况上来看，虽然对于现在的下游的纱和整个的这个布匹这一端其实数据并不是特别乐观啊，整个的下游的一个消费的这个意愿，但是确实库存低位也有着补库的一个刚性需求，所以我们认为这一轮棉花的调整底部空间是有限的，当然只不过是现在时间上还有点早，现在反弹力度也不太强，可以再给棉花一点点时间再等待一下。那整个纯碱和玻璃这两个品种这一周前面的四个交易日仍然是相对偏弱的，不断刷新了低点，然后像玻璃也回到了三位数，就回到了千元之下。那纯碱呢也来到了1100多一点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周五伴随着原油的一个调整，两个品种都出现了一个反弹。那对于后面其实我们觉得整个碱和玻璃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供应过剩，就是整个的产能还是包括生产能力非常的强，但需求又不足，库存的这个压力仍然对两个品种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压力，是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其实后面的亮点纯碱这一端可以关注一下出口，还有一点点量，尽管整个对于因为整个就是 总的出口量的预期哈，它这个提振对于改善国内的供需的格局的意义并没有，就是说并没办法完全改变过剩的局面，但是毕竟有一点点亮点，可能会在阶段性市场上面带来一点点提振的形式。比如说四月份出了20几万吨、27万吨，这个已经同比啊是一个翻倍，一大半的一个上涨了，60%的一个上涨了。那但是其实纵观后面的几个月，还有一点点出口的一个预期，但是就是说对盘面是有一点提振吧，我们觉得把这种提振不要看得过于乐观，这是碱的情况。那玻璃同样如此，其实最大的问题来自下游需求端的，就是说并没有明显的一个改善嘛，整个的这个产销率也好，或者是说整个表观消费一个环比和周同比都是一个小幅下降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库存仍然是小幅回升的7600万重箱，这个库存对于玻璃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即便是盘面有小小的一个反弹，其实但也很难就是有特别大的提振，除非一是说整个玻璃的这个日融的量还有进一步的一个下跌，这个才能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但是在此之前仍然是一个不断的探底寻求供需平衡的这么一个点。那后期在玻璃上的关注点可以看一下企业的一个检修的力度和整个成本端的传导，现在其实能源特别是有这个气和煤的价格维持高位之后，对于玻璃生产成本是有一定的提振的，但是就是因为下游消费不好，所以这种负成本的一个提振不能够同等程度的向下游传导，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后期我们可以细数关注两个点，一检修力度会不会有一些更大的一个表现，带来供应的一个阶段性缓和，另外再看一下成本的这种进入到夏季，同样是一个要保供稳，就是保供保电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时候，就是这个煤炭的价格的传导能否对这个生产就整个玻璃的这个一个环节，这个价格的向下游的一个传导能不能提供一些提振，看这两个点吧。但是总体来看仍然是维持一个区间甚至区间偏弱这样的一个看法。嗯，钟老师，这就是我分享的内容。
好的，谢谢孝金。那么也再次谢谢各位投资者朋友们的关注。那我们也知道在下周呢将会是海外宏观事件的重要窗口，那我们也将进一步的关注美联储的一期会议的进一步的消息以及对各个板块商品的影响，那么光启研究后续也会推出相应的这个点评，欢迎各位投资者关注。那以上就是我们会议的全部内容，那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一次会